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一点跟美国的经济有关的题目啊。最近就是因为看见有一篇文章在今年的2024年的四月初开始就发了，这个是一个大公司啊，这个摩根大通啊，摩根大通下面有一个叫资产管理公司，它呢就每个季度都会有一个报告，就讲讲呢美国的经济的情况。这个经济的情况呢大家都很感兴趣，我们呢这个人在这个在美国，你感觉到经济情况看来不错啊，跟大家聊，大家也没有那个疫情期间那种压抑。然后呢你到这个街上看呢，大家都很忙啊，这个并且呢整个的人口的结构呢它也不老龄化，因为这个移民来的多，所以呢就包括一些很低端的活也很多人去做，这个是我们感受到的一个情况。但是你能不能从每个人的自我感受就说经济情况就很好，都不敢说啊，因为你没有数据你怎么说这个经济好不好。那么到了4月1号啊，愚人节啊，4月1号呢，这个疫情呢已经完全过去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第一季度刚刚过，就1月、2月、3月，这算一季度嘛？一季度就过了，一季度一过呢，所以这个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呢就公布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呢，其中那个他的里面的一个作者叫 David Kelly 啊 ，David Kelly 呢是写这个报告的人，那么他也做了一些解释。那么这个报告发出来以后呢，就说美国现在的整个市场的这个经济情况啊，是20年以来大概是最好的，就现在啊，这第一季度。那当然这个有没有道理我不知道，大家可以去找来看看。不过呢我这个网上看了看这个报告，我肯定看不完，因为它太长了，71页，都是很巨细无遗的经济数字的分析。那么这个分析完了以后它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当然我们是很乐观其成，就看见哦，经济情况比较好，大家都比较高兴。那么这个71页的报告里面主要是有文字也有图，那么但是呢没有什么公开的评论，因为这个报告不是给大家评论用的，就是告诉大家通过我们的数字分析现在的美国国民经济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就讲给大家听听，就是一个公开的。那么但是 Kelly 呢就有些回应啊，就说这个报告出来了，我写了这个报告，我要告诉大家有些什么亮眼的地方。那总体来说呢，经济的成长比率呢就很好。那么有些人认为美国的标准普尔500的指数现在达到了最高，并且在今年的年底有可能突破6000点，那就是经济非常好了。那么我们经历过对经济衰退的这个担忧啊，这个2020年的元月份以来，这个移植经济就下滑，随着新冠疫情的蔓延，这个美国基本上呢就经济都停滞了啊，停了2020、2021、2022，就停了这3整年。2023年的年初啊，就慢慢开始松开，那个又慢慢的开始回升，但是很快就出现了通货膨胀。这个情况，美国的通货膨胀在去年2023年是很吓人的，买什么东西都非常贵的啊。那个你说加汽油，在我们加州，我们长期习惯3块多，后来加成5块多，直往6块一加仑这个数字去飙，大家都挺心慌的。你就这么一点钱，你怎么办呢？并且呢，你到市场里面看，这个差不多所有的食品价格都在飙升。那衣服你可以少买，但饭不能不吃啊。所以呢，23年是让大家挺焦心的一年。那这一年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呢下了很大的力，利用这个抬高这个利息的方式来控制这个通货膨胀。那当时也引起很多人说利息这个太高了等等。但这个事情呢，基本上到了2024年呢，现在基本上呢就看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油价呢慢慢的有点回跌，物价增长的幅度也不大。并且呢这个就业的人数呢不但非常的多，并且失业率极低，并且现在发现很多工作呢找不到人做。 美国现在的经济情况，所以讲起来呢还是令人觉得呢啊宽心了，终于走过这个难关。不过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呢，就是个摩根大通的资产管理公司的这个首席的策略师，这个 David Kaling， 他今天就讲了美国经济有六个要注意的特点啊，所以我今天把这个讲话的题目叫做经济的六大特点啊，这个六特点。第一个特点，这六个特点我基本上呢是没有想到啊，这个应该说我还是没有什么经济的这个方面的知识。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率啊，本来去年达到了几十年来最高的这个情况，并且呢利率呢也是个飙升，这个联储啊连续的增加利息，这个在这样的恶劣的情况下，这个通货膨胀率这么高，利率空前的高，美国经济居然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它的经济还在扩张。2023年到2020年，经济在继续的扩张。那么这个一个令人非常奇怪的事情。那么有一段时间呢，很多经济学家也搞不清到美国的经济是不是会产生衰退。2023年这个通货膨胀高的时候，当时呢我都跟大家讲过，我说这个经济有可能走进衰退，因为这个通货膨胀脱缰野马没办法控制。那么其实按照我们说 David Kelly 也讲，他早些月份他对各种信号呢他也觉得混淆不清，但是呢到现在为止，美国的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呢美国不会出现经济衰退了。那么到底什么原因呢？Kelly 呢讲了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我真没想到。他说美国的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好呢，有一个原因是别的国家没办法学到的，就是美国的这个移民人数剧增啊。他没有讲非法移民，他讲的就是 immigrants， 就笼统讲叫移民，这当然包括了这个合法移民也包括非法移民了，但是总体来说这些人呢剧增。他们说这个剧增呢，这个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呢是增添了很多的力量。我想想呢也对，因为这些人来了是打工的，并且这些人呢他在美国呢他融入比较容易，除了语言以外都是投亲靠友，并且美国很多城市呢西班牙语都变成主要的第二语言啊。在洛杉矶我估计讲西班牙语的人恐怕比讲英语的人也不会少。那么就这么一个情况。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些人呢，第二个呢他没有这个宗教上的分歧，你不像这个欧洲去了很多的移民，像德国去了很多是这个中亚或者是这个比较乱的什么阿富汗啊，这个、等等这些地方，土耳其人呢宗教信仰不一样，那伊斯兰教进入了这个基督教的国家，他们依然会保持一种分裂的状态，因为他的信仰跟你不同。你说女人都要蒙着脸，那这个主流社会不会，但他的人口增值快，所以呢不管他移了多少，他依然和欧洲的这个人口的融合就还是有困难啊。就是法国也是满大街都是阿尔及利亚人，他们呢住了多少年他们也不会跟这个法兰西的这些人呢去融合的啊，就不断的这个扩张。美国呢就不一样，他来的这些移民包括非法移民，他都是同一个宗教信仰，这个基督教天主教，中美洲南美洲来都是这个天主教，他们呢这个挺稳当的，来到美国很容易，他的第二代第三代就完全融入这个社会。我们在美国看得多了，一口都是讲的流利的英语的这个墨西哥人，在美国社会他活得好好的，他并且呢跟你过圣诞节他也过圣诞节，大家一起过。所以呢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移民的剧增，事实上呢按照这个 Kelly 的说法呢，就是使得美国的这个人口啊，这个它的增长和美国的经济的需求它达到一个平衡。这个我没想到，因为我几天以来都在跟大家讲美国非法移民问题很严重啦，拜登政府不采取严格的这个边境措施啦，这个 Donald Trump 威胁说他要重新上台，他首先就建墙了，大概就是这些说法。但是呢今天看见这个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的首席这个 David Kelly 讲的，说这个移民对美国是一个很有利的一个帮助。 美国的这个合法永久居民，这个每年都增加大概100多万人啊，这个所谓永久居民 permanent residence， 其实很多人叫 green 卡，叫绿卡啊，很多人来美国第一个就要拿到绿卡，在绿卡呢，在美国的居住若干时间足够条件，你就可以入美国籍嘛，大概就这样。美国呢，这个一般来说一年有100多万这个合法的移民啊，就是来到美国拿到了这个绿卡。我们说这个每一年拿到绿卡都是100多万人，这个就增加了劳动力。那么我们说这个12月份这个跑到美国的人呢特别的多，就是我们讲非法移民，刚才讲的是合法移民。美国2023年的12月份是抓到的没有证件的，这个是民主党经常讲的是 undocumented， 没有证件的这个移民越过美国墨西哥的边境进入，一个月就是25万，那一年算呢就是200万到300万，稳稳当当。那么合法的100万，非法的就算他250万，这一年加起来起码加300多万的劳动力，这就是美国，并且这来的人都年轻啊，都来打工的。所以呢，我们说根据现在的这个报告，那个摩根大通的数据，这个在美国的这些劳工人数，16岁以上的这个外国来的，这个是2008年的最高的记录，也就是来的人都在打工。这些人做什么工呢？我们现在看一看，其实满大街都是这种讲西班牙语的新移民，英语的讲不好的。那比方说在这个餐饮啊、零售啊、超市啊、酒店业啊，这些这个草，这个园丁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要剪草啊、修树啊，这都是他们。他们就是基本上把美国的这个低端的劳动力的市场基本上就涵括了，这个很重要啊。你不要想每个人都白领去搞电脑这种工作，他美国有很多的工作他需要这个很基本的劳动力，修桥补路啊，这个占很多。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知道这些人占了劳动力的市场多大。那我们记得上个礼拜在这个巴尔的摩有一个大桥啊，叫 Francis Scott Key Bridge， 这个桥呢给一艘这个很大的这个集装箱船呢就撞断了。那么撞断的时候，桥上呢凌晨1点多钟，凌晨呢、啊、这个桥呢就断掉了，桥上呢有20多个正在施工的工人掉到水里面。那么第二天呢赶快就去营救了，晚上去找了，最后找到这个去世的名单，我好像看见有，我忘记了是5个人还是6个人，那个名单呢就公布了啊，这个美国的媒介公布了，那名单里面呢全部都是拉丁裔的人啊，并且还采访到一个啊，这个人来自委内瑞拉。所以我们看这个例子其实就可以知道，凌晨一点钟还在修桥补路，这个呢就是这部分的移民啊，这些移民来到美国，他们是愿意付出自己的辛劳去保证自己的基本的收入。所以这个呢，按照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报告来讲，这些就是美国的劳动市场的低端，它有低工资的，它基本上呢就保证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个问题我根本没有想到。那么这个增长呢，按照 Kelly 的讲法，说是在一年前我们想都想不到的。那么并且呢，他说很重要的另外一点，就这些人呢他满足于低工资，美国的这个最低收入的水准啊比拉丁美洲啊高太多了。所以这些人来，他会不会罢工啊，他会不会去抗议啊加薪呢？不会的。这种要求罢工加薪的，这都是老牌的美国人啊，比方说这个搞了一年的这个美国三大汽车厂的工人罢工啊，就是彼得汽车厂最后签约啊，提高工资，提高劳保福利，这些人他有权利去做，因为他们熟知美国情况，并且他们的工资已经不错了，他入了行，加入了工会，力量很强。那么这个是，但是你看到有多少我们的这个园丁啊、剪草的、修树的、修桥补路的这些新移民，他会罢工呢？他不会，因为这就是他的工作，他罢什么工呢？所以呢，这部分人他愿意接受这个低工资，所以使得美国的这个无限增长的工资得到了抑制，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原因了。 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只要进了行业进了工会，他就经常用罢工作为手段跟资方要求更高的工资。那我看我们这洛杉矶有典型例子，就是美国电影工会啊就罢工搞了一年多啊，我不愿意这个做这个事，不愿意做那个事，你要加工资加什么东西。这个当然这个事情现在差不多告一段落了。我想呢，美国这两个行业的罢工呢，我也不能说不支持啊，因为他们有权利提出这个比较，我们叫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工资和退休养老的这个基金，这个是所有的劳动者的合法的权利。不过这两个行业的时间节点其实都不太好，一个是汽车工人的大罢工，那个他们罢工的时候正在这个电动车市场这迅速的在扩展，就中国的电动车经过了三年疫情以后就飞速的发展，而美国的汽车工人都在工厂罢工，自己的电动车还没有赶上，一罢工完了加了工资，发觉这个汽车市场就开始萎缩，这个市场时间节点不好，因为你浪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去做事啊。电影的行业的工人罢工呢，也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 AI 的这个技术，人工智能的技术，他们罢工完了以后就已经又大幅度的提高。罢工以前还没有这个 ChatGPT， 现在不但有 ChatGPT， 还出现了 3.5 以后的 4.0， 4.0 呢是做图像的，并且还出现了 Sora， 也就是可以做视频的，这个发展太快了。所以呢，你们等把工资提上去，这个方面呢就已经有问题了。一个电动车，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提高。好的，这个总体来说，这个美国的这个进来的大量的这个移民呢，它能够平抑这种无限往上升的工资的压力，使得市场的工资增长它比较平稳。那这个是 Kelly 今天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讲这个主题。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用一点点时间和大家讲讲，我刚刚看见这个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他发布的一个71页的一个市场报告。这个报告呢就说美国的市场呢经济是非常好啊，并且在今年的2024年的第一季度，就一月份到三月份，这个表现相当亮丽，并且很多人估计，这个到了今年的年底啊，这个标准普尔的这个500指数会突破这个6000点的大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美国经济就非常的成功了。当然呢，经济一方面成功，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忘记，通货膨胀的阴影还在。经过一年多的这个非标的通货膨胀，联邦储备系统用高利息来压抑，那么大家呢都还是担心美国会不会硬着陆啊？这个硬着陆就是经济崩溃，所以很多人担心这个经济热了以后，由于高额的工资、高额的通货膨胀率和联邦的高利息会造成这个市场的崩盘，所以大家非常担心这个问题。那谁也控制不了，因为这个有点像脱缰野马一样。但是没有想到呢，到第一季度过完了，一二三月份，现在根据这个摩根大通的这个资产管理公司的报告呢，情况非常的不错啊。那么非常不错呢，到底原因什么呢？讲了很多了，但是呢，以前看的这些呢，我都觉得不是太能够有幸福的能力，很乐观。乐观什么呢？科技发展，哎，有很多事情科技它没有直接关系啊。这个就是一般的技术，修桥补路啊，餐馆打工啊，超市服务啊，这个需要大量的这个廉价的劳动力。那么如果这个工资狂涨，通货膨胀狂涨的话，这个一定会出现这个崩裂。那么现在呢，就根据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摩根大通公司的报告，看来这个情况呢有一定的一致。而他讲的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美国的这个移民的数量剧增，这些新来的移民100多万的合法移民，加上这个200多万的非法移民进来呢，他们这些人一个愿意打工，第二个接受美国这个低端的工资，这个呢一下子就把美国那个本来很紧张的这个情况给它缓和了。所以按照这个说法的话呢，那非法移民对美国经济呢是有贡献的，它不光仅仅是一个负担。这个呢也在很多上改变了我的看法。 我前面跟大家讲过，到欧洲看，收了那么多移民，像德国收100多万的来自这个中东的这个移民啊，当时觉得这些人能够很快的融入德国的社会。过了10多年，从穆克尔到这个舒尔茨期间，没有看见他们多融入，他们依然是有他们自己的信仰，他们的社区依然的庞大的发展。德国呢，现在呢，这负担挺重的，法国就更不用说了，阿尔及利亚来的人呢太多了。那么这个我不是说移民多移民少有用，而是来到美国，如果你能够融入这个美国社会，这就是积极的。像欧洲它融入不了，它就成了一个负担。那这个是两个，那我不是说反移民，但是是如果大家到一个国家你要融得进去，这个呢就非常的容易啊。我们华人呢，到什么地方都非常的融合，我们不会有这个很强烈的这种宗教的这个偏离的这个态度，所以呢，华人到什么地方都是优等的移民啊。好了，我们今天回来讲讲今天的这个摩根大通的资产报告里面讲到的这个第一点 ，Kate 讲的就是美国移民潮它能够防止经济的衰退，这是他的讲的第一点。这一点呢，我也觉得他讲的有道理。第二个呢？这个那有多少工作啊？就是所谓有多少工作，就是在于你能够参加工作的人口的比例。到时候这个话怎么讲啊？你不能说所有的人，美国三亿人都能参加工作吗？不能的，有一部分是18岁以前孩子啊，1岁到17岁他要读书，到18岁才高中毕业呢。那你把这个算在里面，他们的这些人呢，你不能把它算作劳动就业人口。然后呢，美国退休年龄64岁以后就可以退休了，拿到这个政府的这个补贴了。那一部分人64岁以上的，你也不能算的，那是老年的人口。极为少数是过了这个年龄还在继续工作的啊，这个是不多的。所以呢，你要算的就是核心，所谓核心的所谓能够参与劳动的呢，就是18岁到64岁以间的人口。那么这个人口呢，它占的比例多还是占的比例少呢？这个非常重要。所以看经济呢，第二点呢是这个叫做工作参与率啊，就是能够参加工作的实际的人口有多少。那么如果你看这个工作参与率低的，像日本那就不多了，因为日本第一个没有移民政策啊，没有人移民。第二个，日本呢它这个本身人口老化。第三个呢，年轻人的这个出生率大幅度减少，结了婚也不生孩子，甚至不结婚。这个日本呢现在面临这个问题，所以日本呢它其实有很大的困难。那美国呢，在这个年龄段的人呢，现在是非常的丰富，18岁到64岁之间，这个呢就是有工作的劳动的实龄人口的比例高，并且呢，按照这个 David Kelly 的讲法，是几代人当中最高的水平。几代人你有多少？这就是几十年以来的适龄人口最高峰，就是美国这一段时间。这个呢，让人挺惊喜的。也就是说美国不缺劳动力，并且呢，这个各个行业的劳动力这个都非常的丰富，高智商高科技中等的白领，到了一般的中等的蓝领，然后到了这个比较低端的蓝领，它的人口都非常的丰富啊，工作很多，劳动人口很多，这是它的非常正面的。那个我们知道这个疫情期间呢，美国缺少了一部分这个劳动人口，那主要很多人在疫情当中呢就提前退休了，因为不知道这个疫情会有多长时间呢，有些人就选择我就提前退休了，我不干了，因为再干下去我受不了了。所以呢，由于这个疫情当中的提前退休，美国呢是少了几百万的劳动力，就有很多人呢就退下去了，或者改行了，也没有什么好的工作。那么现在的美国劳动力的市场呢相当好，当然呢，现在劳动力市场和大疫情以前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有能力去工作的劳动人口已经比这个疫情以前的人口还要多。也就是说现在经济恢复的快，创造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多，而这个年龄合适去工作的人呢也越来越多。 这个市场是非常的不错的。我们说适龄的劳动力就是高中或者18岁以前，还有领取社会保障就62到67岁之间，他们就下去了。这个阶段当中的这个人我们叫做适龄的劳动力，这个人数呢现在很高。那么大家呢现在都已经涌回劳动力的市场，按照 Kelly 的讲法，不是很多人坐在那个地方就拿着救济金过日子了，大家呢还是想正常的劳动，拿正常的工资的。这个呢，这是第二个好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三个，按照 Kelly 的讲法呢，这个也是比较特别，这欧洲国家没法复制，也就是美国的经济的成长的速度，它是比这个工资成长的速度要快，也就是说美国有相当多的人口，他愿意接受比较低的这个工资。大家知道，随着通货膨胀上涨，工资的比率也比较高啊，美国的这个工资的涨幅啊，到二月份看还是 4.2%，也就是有一个增长的比率。但是呢，到了今年，估计按 Kelly 说到中期呢，就会降到4.0%，从 4.2 降到 4.0， 也就是说明这个市场上面有相当一部分人愿意领取比较低的工资去付出劳动，而不是说你不给加工资我就不干。那个罢工那一潮过去了，那个我们讲这个汽车业、电影业的这种大罢工，现在估计呢要过去了，因为再罢工恐怕饭碗都没有了，也把公司逼惨了。所以现在呢，这个基本情况就还是比较好的，就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比这个工资增长的速度要高，这是他讲的第三个这个经济的特点。那么第四个呢，这个我倒是挺关心的，就是美国家庭的负债的水平怎么样。按照 Kelly 的讲法，因为这个大公司做分析啊，这个摩根大通银行它的估计啊，它就从这个大家借贷的性这个比例，大家知道美国人的借贷呢有几个大的，就是你的这个债务水准的最大的一个房屋啊，大家买房子分期付款，这个占了债务的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汽车，要买个汽车你要贷款，这个也是一个负担。第三个，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学生贷款，学生读书是要给钱的，并且如果读公立学校给的少，如果读私立学校那给的很高的。那么还是很多人想读大学，这个美国这个大学呢也很多，但是学生借贷的水准也很高，这是美国的这个几高，房屋、汽车、学生贷款这个比例都高。那么第四个是什么呢？第四个就是信用卡的负债，信用卡的负债就是日常消费了。我们这个华人呢不太习惯，这个外国人呢他很愿意用这个借贷啊，用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讲法就是先用未来钱嘛，啊，就是刷卡。我到美国这么多年，看见很多人呢拿这个钱包里面四五张这个信用卡，刷了这张刷那张，这张刷不过拿那张刷，非常厉害。我们这些人呢基本上不太习惯，就是起码我认得的朋友都不太怎么刷卡，刷卡呢也是为了方便，我有些时候也不得不，因为说到那个地方他就是要刷卡，你就刷一下啊，缴个什么费。但是毕竟呢这个比例这是占其中一个。所以呢我们说根据摩根大通银行的估计呢，美国家庭的用可支配的收入来借的贷要多少，占多少，这个很重要。我们看见根据这一次的报告，美国家庭现在用可支配的收入来偿还债务呢，这个大概的比例占他的收入多少呢？占10%，那就很少了，1/10。就是你的收入可支配的收入的10%，你拿来支付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债务。那么我们看见根据 Kelly 的研究呢，就是说并且信用卡的这个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也就是大家手头有钱嘛。我看看他今天公布的房屋贷款比例是比较高了，那汽车贷款的比例是8%， 这个学生贷款的比例是 8%， 就是 每一个月你要按照你可支配的收入去还这贷款，房屋呢大概 10% 或者更高一点。但是呢信用卡的支付比例呢现在降到只有 6%， 也就是说大家手头有钱了，大家不太愿意去借贷。有哪个人愿意借贷呢？那是万不得已才借贷。而美国的这个信用卡借贷比例一向就很高，那个我们在金融危机以前啊，这个2008年以前，美国一直维持在这个13%，那个非常高的，就是大家要用很多钱，现在降到10%，而信用卡只占到总的这个要支付的贷款的6%，就说明他借钱借的少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健康的走向啊。那么我们就看完这一点，就看看这个为什么会大家信用卡的债务它会这个要减少了。这个呢，这个我们说为什么会借贷高，那就是老百姓买不起他想要的东西，他就刷卡啊，左卡刷右卡，反复的刷来借钱，原来就这样。但现在呢借的少，只占整个的贷款比例6%，那么这个非常的健康了。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钱呢？第一个就是劳动就业的情况好了，每个人都有固定的收入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这个过去的几年的疾病流行的期间，美国政府提供了几万亿的这个超值的储蓄给他们呢，就是给补贴啊，每个人都拿钱呢。这个拿到的钱你又不能上街消费，所以大家就把钱存在了。所以这个消费呢，到现在为止根据联邦政府给的，按照这个摩根大通银行的估算，估计现在全美国还有8000亿美元的这个钱是放在那里呢，它可以继续的用。也就是说大家给了几万亿，现在用的还剩8000亿，这8000亿呢还估计可以用一阵子，并且现在呢经济好转，每个人都有固定的收入，那就够钱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那这个我看了这个第五点呢，我其实是最高兴的啊。这个因为大家养成这个储蓄的习惯，少借贷的习惯，这个是使得自己的经济生活变得更加健康。那么讲到这里，大家就说，那到底美国人有多少的钱呢？啊，这个也借了多少债呢？我这个今天呢，真是有点惊奇，因为从来就没有考虑这个。首先，你的总资产有多少？这个资产包括房屋的净值，你有房子，这个房子值钱。美国呢，很少人买几十套房子，因为房地产税太厉害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遗址。但是呢，你自己住的房子或者有一两套房子，这个房子本身呢，它是有价值的。你就实在不行卖房子，你有钱，这个第一点我们叫房屋的净值。第二个呢，就很多人呢把钱拿来搞金融投资，这个也蛮多见的。第三个呢，还有很多人买了养老金，这个三者加起来，这个我们在美国现在有多少呢？美国的所有的这个家庭里面的总的资产是一共是176万亿美元。那大家记住，176亿美元的资产。那么这些3亿人到底他们的负债是多少呢？整个美国人的总的负债水平是20万亿美元。那我们就比一比，这个20万亿美元的负债加有176万亿美元的资产，那个这个美国人的资产是他的负债的9倍。所以整体来看，按照现在这个数字呢，就非常的这个健康啊。当然我们讲经济就不能说预期未来，但现在看来，这个元月份、二月份、三月份的走势，根据今天的报告来看呢，它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